们呢来先来看几处的圣经好不好？这个我们翻到民数记，旧约的民数记，第十四章，民数记第十四章第二十四节，这里说，唯独我的仆人加勒，因他另有一个心志，专一跟从我，我就把他领进他所去过的那地，他的后裔也必得那地为业。啊，这里说啊，我唯独我的仆人加勒，因他另有一个心志。翻到新约以弗所书，新约的以弗所书第四章，以弗所书第四章第二十三节，以弗所书第四章第二十三节，又要将你们的心志改换一新，又要将你们的心智改换一新。往前翻一点，罗马书十二章，罗马书第十二章第二节，往前面翻一下，罗马书第十二章第二节，不要效法这个世界，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叫你们查验何为神的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不要效法这个世界，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叫你们查验何为神的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最后我们翻到马太福音，马太福音第六章，第三十三节，马太福音第六章第三十三节，你们要先求他的果和他的义，这些东西都要加给你们了。你们要先求他的果和他的义，这些东西都要加给你们。上礼拜我们弟兄伟修在交通的时候提到哈，这个说新的一年啊，弟兄姊妹有没有立志做什么？我就在想，那我就跟弟兄姊妹交通一下圣经里面讲的一些的志向。我想我们从小到大都立志，那你没有做到是另外一回事了，但是立了很多次。但是我们现在长大了，我们现在都是成年人了，如果我们今天回头看，如果一个人没有志向的话，他是一个没有目标的人，如果我们没有志向的话，我们是一个没有目标的人。所以我们今天如果问弟兄姊妹，你的志向是什么呢？今年的志向是什么？我们有些同事要退休了，今年的志向去旅游多一点。我有个同事退休了，这个旅游的地方跑遍了，每次我都有些同事回来说，他这次又去过哪里了，又去过哪里了，这是他退休的志向。就是到处旅游， 那我们的志向呢？今年工作再上一层楼，爬高一点，赚多点钱，很多哈，这个是不是这是我们今年呢我们在主面前或者我们的志向啊，我们今天哇又新的一年 fresh start， 我们重新开始过所以啊这个我们有一些立了一就是定了一些目标，今年我们要做到什么的。但是我们今天说我们在座我们都是蒙恩的属主的人，那我今天是一个基督徒，基督徒不是挂个名牌挂在上面，我是一个基督徒就是挂个牌子，究竟我今天是属主了，我的志向有是什么呢？我还没信主之前我也立过志，我也做过一些志向我现在信主了，不管我们信主多少年，我现在的志向是什么？我跟我以前还没信主之前我的志向有没有变呢？还是差不多的呢？刚刚我们读了两段的圣经啊，他说求主你使我的心智改换一新，换句话说我过去我有这样的志向，今天求主改换我的心智，是这样的思想。罗马书里面又另外一句讲的不同了，但意思一样的，我过去是这样走的，但是今天我信主了，求主给我心意更新，而我能够选择不同的。我想这个是给我们每一个信主的，我们应该有个挑战。我信主前我是这样想事情的，我是这样追求的，我是照着这个目标走的，我今天信主后我的目标有没有不同？我们对朋友们说啊，你今天还没信主的时候你是这样子，什么叫信耶稣呢？180度的改转，你现在看，你本来往西走，你现在往东走，这个叫做我们信耶稣。以前我是这个世界朝某一个方向走的，但今天我蒙恩主开了我的眼睛，我调转头走另外一边走，这也是这两段圣经里面所跟我们提到的，我心智有没有改换，我的心意有没有转变，有没有更新啊？我一来到美国的时候，年长的弟兄就给了我一句圣经节，这个就是马太福音第6:33，他说你先求他的国与他的义，这一切都要加给你。我们今天所追求的是什么？就是这一切嘛，对不对？我拼命的日夜不眠不休的，就是为了这一切，养生的，衣食住行，我当然希望越来越好，说拼命的都为着这个，读书工作全为着这个。但主给了只有一个命令，他说什么？他说你先寻求我的果与我的义，我这一切都给你。今天问题是我今天信主，我所追求的什么？主没有说 OK 你暂时把这个摆下来我这一切都给你，主没有讲，圣经没这样的应许，但圣经有应许说如果你先愿意寻求关于我的事，我答应你，你所要的我给你。但我们所要的，今天我们都说这个，我们不是开天杀价，对不对？主今天给我一个 BMW， OK， 我要一个100万的房子啊，这个不合理的事情啊，神不做这种事情的。但是神说，如果你是你的需要，只要你寻求我，你以我的事为念，我给你。像我们今天看世界的人不见得都很有志向 啊，我这次跑远东跑一跑，台湾还不太觉得，到了香港就很觉得了。啊，每一个人都是冲的。Sherry 是完全不习惯的，他走到哪里那些人就冲了。我说叫他走快一点，不是你这里不能够生存的，这个慢慢走。人家说这个说冲啊飞啊就上去了，这个车子老远，我每天都跑步的。我们坐这个地下铁，这个他转站的地方，从一边去另外一边，一出来那个人群啊，就哇往另外一边就过去了。那车刚到，我们就冲上去了。你也不用走的了。我刚想在中轨差不多啊，我听说了骑上的是公交车的也是一样啊，人家后面推你上去的。我们上了一次的地铁，门关不了的，因为已经贴门了，后面还是有人照上，因为停站了嘛，你还是要上，就是还是有人逼上去，那门上不了的。我们有个弟兄啊，那是不知道是什么事啊，他这是住惯香港的，对不对？这个也是中年人的，门要关了，一个书包顶着门，门就打开了，知道吧？这个门就关不了，因为撞到东西，爬就打开了，他就上去了，因为他来不及上的了，那一个书包塞就塞进去了，那个他就上去了，是吧？他要拼，是吧？冲啊，这个必须在拼。但是啊，我有时候会想，你真的知道你在拼什么吗？其实我只是看到别人冲，我也冲嘛。对不对？我看到别人跑，我也跑。其实你问问他，你跑去哪里也不知道啊。我只是跟着跑，因为我不跑，我可能就落后了。对，我们就跟着跑。今天我们信主了，那我们怎么样呢？两种，一种还是跟着世界跑，看到他在跑，我也跑。哇，他有的个，我也有的那个。其实得到那个是不是我满足了？不见得。就你后来去问问他，他也没有什么满足。我有时候在那里看那些新闻啊，我是越看越真是不是很舒服。自杀的人多的是，都是很有成就的，一个个就这样跳掉了。那薛伟真的很高兴啊，他说哇，这些高楼大厦，每次一看到一堆，他说你赶快录影一下 ，OK， 我就只是听话在录影啊。但你想，这些高楼大厦从上面跳下来的人多少？啊，你住得上去跳下来的也有。他就是不高兴的时候，过去就是往上面，这想不开就往下跳，就 that's it， 你没有回头的。有些很有前途的人，就一下子想不开，往下跳。你说我跟着世界人一样这样追啊，最后当然，最好不是走这样的路哈、这个，那我们在想，如果我们今天我们信主，那我们又怎么样呢？我说啊，我反正也不错了，每个主日都来聚会。其实我有时候想，你在聚会，你的思想在哪里呢？我们思想真的在这里听到主的话呢，还是我的思想已经飘走了，已经不知道飘到哪里去了？但有时候说，哎，你不要这个看看，其实也不是我一个嘛。你看旁边的人，你看他，你以为他在听吗？他眼睛在发光，他也飘走了。所以看，哎，其实很多人一样，是吧？我们这里人少一点了。是吧？你去个两三百人，我就去了，对不对？你说，哎，你看看他，他不也是发呆？这个，所以也没有不同啊。那我们是不是也是跟着大家？哇，你说我也一群一样。那这个是我希望就今年给弟兄姊妹一个挑战啊。我们都信主了，究竟我的目标是什么？我的方向是什么？我的心智是什么？我究竟是跟世人还一样的追求那个心智、那个方向呢？还是我还是跟一般的弟兄姊妹，反正大家嘻哈哈过，反正我有聚会，也有生活也不错，那我就够了。还是我有不同的一个心智，就好像我第一节跟你讲，跟弟兄姊妹读的，他说加勒有一个另外的一个心智。所以我愿意用今天的时间呢、我们看看圣经一些例子。其实我有很多例子，今天是绝对讲不完的。那下次还有机会再跟弟兄姊妹一起看哈。我愿意跟现弟兄姊妹看到加勒的故事，好不好？我们再翻到民数记。我恐怕我们在座有些弟兄姊妹不熟这些圣经啊，所以我们再来一起读一读，好不好？ Excuse me， 旧约的民数记第十三章。 我们要看啊，这个啊，加勒跟以色列百姓有什么不同？以色列百姓就是我们众弟兄姊妹啊，以今天来讲，所以我们要看他们的反应是怎么样的，好吧？我们来看啊，第十三章第二十五节，我想我会读一下啊，因为这个我恐怕弟兄姊妹不熟这里的圣经啊，所以读过啊，希望我们印象会深刻一点啊。民数记第十三章第二十五节，过了四十天，他们窥探那地，才回来。摩西差派十个探子进去迦南地去窥探那地，到了巴兰的旷野的加底斯，见摩西亚伦并以色列全会众，回报摩西亚伦并全会众，又把那地的果子给他们看，又告诉摩西说，我们到了你所打发我们去的那地，果然是牛奶与蜜之地，这就是那地的果子啊。我们知道很大的葡萄啊，都很大颗，然而住在哪，那地的民强壮，诚意也坚固宽大，并且我们在哪里看见了亚拿族的人，亚麻利人住在南地，赫人也不斯人，亚摩利人住在山地，迦南人住在海边并约旦河旁。第三十节，迦勒在摩西面前安抚百姓。弟兄姊妹，百姓大概有一两百人，万人啊，不少人哦啊，我们这里二十几个人，三十个人啊，我去参加机会两百三百四百人，他是一两百万人啊。迦勒起来安抚百姓，我不知道他那时候用什么胖音器的啊。这个我们继续看他上去，他说什么呢？我们立刻上去登拿地堡，我们殊能得胜。但那些和他同去的人说，那只有十个探子，我们不能上去攻击拿民，因为他们比我们强壮。探子中有人论到所窥探之地，向以色列人布报恶信，说我们所窥探经过之地，说是吞吃居民之地，我们在那里所看见的人民都身量高大，我们在那里看见亚拿族人就是伟人，他们大概九尺高啊，他们是伟人的后裔，据我们看自己就如蚱蜢一样，据他们看我们也是如此啊。这里是一个 assessment， 衡量今天所看到的，我们十个人去了，约书亚与迦勒说上去打一定赢的，其他十个说不行不行不行，你好好这个 assess 一下，这中文应该讲什么？再筹算，或者再这个计算一下。哎，他们这个九尺高的人啊，你拿什么去跟他打？没错，他很好的吃 ，OK， 食物多好。他没有讲错的，他们不是说那边都是荒芜之地 ，No， 都是很好的地。但是啊，请你用脑袋想一想哦。你用什么跟他打？他们都九尺高的。他说我去看他们了，我们像蚱蜢一踩就死了，他们看我们也像，他们一踩我们也死。那你想想看，把你摆在当中哦，你想你会站在哪一边呢？你会站在约书亚与迦勒这一边呢，还是在一两百万的群众里面啊？或者那十个探子，好，先不讲群众啊，那十个探子不行啊，不行啊，摩西啊，你想过再动啊，不要动啊。我们再看下去啊，第十四章，十四章第一节，当下全会众大声喧嚷，那夜百姓都哭嚎，以色列众人向摩西亚伦发怨言，全会众对他们说，巴不得我们早死在埃及地，或是死在这旷野，耶和华为什么把我们领到那地，使我们倒在刀下呢？我们的妻子和孩子必被掳掠，我们回埃及去岂不好吗？众人彼此说，我们不如立一个首领回埃及去吧。摩西亚伦就俯伏在以色列全会众面前，你看到全会众的反应，这十个都是带领的，对不对？因为他们进去窥探这个地了，回来十个，他给的 assessment 啊，他说不能去，不要听约书亚跟迦勒他们两个， 他们是无知之之民啊，根本没衡量过我们可不可以去的啊。说他既然十个人讲了，百姓怎么讲了，那我们去是送死。耶和华神为何要把我们带去，结果死在哪里？那干脆我就死在埃及嘛，当初很苦的时候你把我带出来了啊，我在旷野也这算了，你今天要带我去，去那边被人杀死，并且我妻子孩子都被抓被抢走了。这个你要知道，以当时候看的情境没错的，的确是这样子的。所唯一的没看到的，神的 factor 不见了，神这个 factor 不见了。说全会众哭泣了，啊，埋怨摩西亚人。坦白讲啊，是摩西亚人真的做了什么事带他们出来吗？过红海是摩西亚人把水分开吗？ No， 是神分开的。埋怨摩西亚人，你把我带到这里来。 OK， 那我们再看下去啊，第六节。窥探地的人中，认的儿子约书亚和耶弗尼的儿子加勒撕裂衣服，对以色列全会众说，我们所窥探经过之地是极美之地，耶和华若喜悦我们，就必将我们领进那地，把地赐给我们，那地原是牛奶与蜜之地，但你们不可背叛耶和华，也不要怕那地的居民，因为他们是我们的食物，并且硬币他们的已经离开他们了，有耶和华与我们同在，不要怕他们。你看这另有一个心思的人讲话完全不同的，他说保护他们的已经不在了，今天神与我们同在，必定能够得这块地的。我们再看下去啊。但全会众说，拿石头打死他们二人。哇、哦、这个很厉害啊，因为他觉得这两个人是要把他们送死的。不然耶和华的荣光在会幕中向以色列众人显现。耶和华对摩西说，这百姓藐视我要到几时呢？我在他们中间行了这一切的神迹，他们还不信我要到几时呢？我要用瘟疫击杀他们，使他们不得承受那地，叫你的后裔成为大国，比他们强盛。你发现了，到这个时候摩西亚人的确是一个带领的人，他不讲话的，他就伏在那里你骂嘛，到最后神自己出面。所以说圣经讲的是很传奇哈、啊，忽然神就出现对摩西亚人说，这些百姓看了我这么多的作为还不愿意相信我，算了，全部都算了，从你摩西亚人再起后裔进去。你知道我们看神迹啊，你不管你看多少，若不是你在主面前寻求到的，这些神迹很快就过去了，因为你看了好像跟你无关。哦，的确神做了一件神很奇妙的事，但临到自己身上的时候完全不同。我们记得以利沙有个仆人，有一天亚兰军围困这个以利沙的时候，以利沙的仆人说，我主啊，哀哉我主啊，我们灭亡了。你要知道这个仆人跟着以利沙，我去稍微把它读过一下，以利沙已经行了十一个神迹了，但这个仆人现在看到兵临城下了，以前那十一个神迹一点用都没有，他只能在那里大哭，他说完了，这次死定了。你看以利沙的反应是什么？他说，他就对神祷告，他说神的主啊，开着少年人的眼睛给他看见。当这个仆人开着眼睛，他说哇，满山的火臭火马围绕着以利沙，圣经就没有再记载这个仆人怕，他的惧怕除掉。我们今天我们是要看神迹，不信主的人要看神迹，信主的人也要看神迹，说我们祷告主有没有听，但是我们看到主听了其他人的祷告成就事，到我出事的时候我还是没办法说主你听我祷告，这个神迹就忘掉了。 以色列百姓是如此，以利沙的仆人是如此，但是你把以利沙比约书亚跟加勒，他们不是这种反应的，因为他们经历过他们所信的主。我们很高兴以利沙帮助了他的仆人，也看见我们的主是怎么真的。你虽然这么多兵围住，但是神的军兵更多。所以我们有弟兄姊妹常常祷告，也是圣经的话，虽然外面的环境这么恶劣，这么多这么多难处，但与我们同在的比他们还多，与我们同在的比他们还大。我们看下去啊，这是百姓，他没办法看到这个，他起哄了，旁边一个喊，我一边就喊，可能不见得每一个都是因为都要反的，但是啊，一想到这个一大堆人讲这个不好不好不好，这个我们自然也觉得不好不好不好。但我们看看结果是什么？我们继续看下去，14章第26节，耶和华对摩西亚伦说：“这恶会众向我发怨言，我忍耐他们要到几时呢？以色列人向我发的怨言，我都听见了。”你们告诉他们，耶和华说，我指着我的永生起誓，我必要照你们达到我耳中的话待你们，你们的尸首必倒在这旷野，并且你们中间凡被数点从20岁以外向我发怨言的，必不得进我起誓应许叫你们住的那地，唯有耶弗尼的儿子加勒和嫩的儿子约书亚才能进去，但你们的妇人孩子，就是你们所说要被掳掠的，我必把他们领进去，他们就得知你们所厌弃的那地。至于你们，你们的尸首必倒在这旷野，你们的儿女必在旷野漂流40年，担当你们的淫行的罪，直到你们的尸首在这旷野消灭。按你们窥探那地的40日，一年顶一日，你们要担当罪孽40年，就知道我与你们疏远了。我耶和华说过，我总要这样待这一切聚集敌我的恶会众，他们必在这旷野消灭，在这里死亡。摩西打发窥探那地的人回来，报那地的恶信，叫众会众向摩西发怨言，这些报恶信的人都遭瘟疫，死在耶和华的面前，其中唯有嫩的儿子约书亚和耶弗里的儿子加勒仍然存活。这就是那个结果，他们不能看见而平信进去，他们的结果全死在旷野，就20岁以下的男丁能够再进去，那个后果是蛮严重的。这个似乎没有很儿戏的在这里讲，后果蛮严重的。神在这里给他们的这个结语啊，这个结论，他说这是恶的会众。我们人来讲，他们没做过什么恶事，对不对？没有做什么恶事，是说我不敢上去就是了嘛。但是在神来讲，你不能够看，你看了我这么的作为，你还不能够再往前。神只给他的一个结论是，你是恶的会众。你记得我们读新约的圣经的时候，主把财产分给我们每一个信他的人，有1000两、2000两、5000两，5000两的又去赚5000回来，2000两又去赚2000回来，1000两什么都不做，白躺起来，我过我的日子。到见主的时候说，我又没有亏到你啊，虽然我没有赚，但是我也没有亏啊。我们主怎么的结论怎么讲他？他说你又懒又恶。懒的可以说他不做事啊，那你想恶的是什么呢？恶的乃是他埋怨神，他对神一些的作为他不满意，说对神来讲你埋怨他那个结论神设定是恶的。那我们再看这里啊，他们死在旷野，我这些年有一些感觉哈，我们不要随便在神面前说啊，你不给我就怎么样啊？神真的就怎么样给你了？ 我在读者里啊，他们死在旷野，这是他们要求的嘛，对不对？我不要进去被杀死，我宁可死在旷野。那神说好吧，那就死在旷野，你就死在旷野。我们有时候在讲这个土气的话啊，我宁可怎么样啊？我经历过一些神就这样照我宁可的给我啊，所以我这些话不敢讲了。那你再看圣经的话，就是这样子，他们什么都死在旷野。再看看是他们要的嘛？啊，已经没办法死在埃及了，因为出来了啊。但是他们现在就在旷野啊，我宁可死在旷野，也不要进去。神说好吧，你就死在旷野。你二十岁以下的进去，约书亚与加勒能够蒙保守，只有一件事情，他另外有一个心态，对主有另外一个认识，说他就阐发另外一个心智，说他到要进去的时候，你在加勒八十五岁了，他怎么讲？我当日四十岁是怎么样？我今天还是怎么样？我当日可以带兵打仗。我今天还能够带兵打仗，85岁就带兵打仗啊，不简单啊！他说我的力量当了多少，我经历的是多少，我眼睛没有昏花啊。当然这个摩西更厉害，120岁眼睛也没昏花啊。我们这个都是老花啊，120岁没有昏花啊，这不简单的事情，这不简单的事情。我们再看另外一个例子啊。我们翻到但以理书，但以理书第一章啊，也是在旧约的哈。但以理书第一章，你要知道但以理活的时候，以色列国犹大国都亡了，他是一个年轻的人被掳到巴比伦去了啊！你要知道我们不是去旅游 啊，旅游很高兴 啊，看看巴比伦啊，那 Seven Wonders、哎、空中花园，哇好高兴、啊、他是被抓去的啊，回家无望的、啊、我们今天坐飞机回家去探访了、啊、那回家无望的，被抓走的。但是你看但以理、啊、我们要看看他们跟他的三个朋友，我就说很高兴啊，他还有三个朋友，还孤单的啊，在主里面有同伴啊，但只有三个朋友。第三节，王吩咐太监长亚斯比拿从以色列人的宗室和贵族中带几个人来，就是年少没有残疾，相貌俊美，通达各样学问，知识聪明具备，诸人侍立在王宫里的，要叫他们加利底的文字言语。王派定将自己所用的膳和所饮的酒每日赐他们一份，养他们三年，满了三年好叫他们在王面前侍立。但以理却立志不以王的膳和王所饮的酒玷污自己，所以求太监长容他不玷污自己。神使但以理在太监长眼前蒙恩惠，受怜悯。太监长对但以理说：我惧怕我主我王，我已经派定你们的饮食，倘若他见你们的面貌比你们同岁的少年人肌瘦，怎么好呢？这样你们就使我的头在王那里难保。但以理对太监长所派管理但以理哈拉尼亚、米沙利、亚沙尼亚的伙伴说：求你试试仆人们10天，给我们素菜吃，白水喝，然后看看我们的面貌和用王膳那少年人的面貌，就照你所看的待仆人吧。诲办便允准他们这件事，试看他们10天。过了10天，见他们的面貌比用王膳的一些少年人更加俊美肥胖，于是诲办撤去派他们用的膳饮的酒，给他们素菜吃。我们知道那时候王赐的都拜过偶像的，所以但以理说我不吃，你拜过偶像的我不吃，因为他不愿意外邦的习俗玷污了他在神面前的单纯的心。 他要立这个誓不简单的，谁是杀头的？他是一个被掳的人呢、啊，他有什么权？但是圣经讲啊，我常常觉得这句话对我们信主的人要很的安慰。他说他就在太监长面前蒙恩惠，谁能够转变那个太监长的心对付他？只有神。所以我们去建功，神能够转变那个 interview 我们的人，我们就蒙恩惠了。我们去官员面前办事，神能够转变那些 officer 的心，我们又蒙恩惠了。说神说我们以他的事为念，他就关乎我们的事。所以这个太监讲说，哎，我跟你讨论一下，我的头呢，谁死也不保的，你瘦瘦的，我死啊。那但以理说，那你试试吧，我就喝白水啊，今天很流行喝白水，那时候不流行的，喝白水吃素菜，你试十天好了，你看着办，十天他们肥肥白白的，可能今天我们也不想肥肥白白的哈，但是他吃素菜喝水肥肥白白可能很健康啊，所以这个毁谤，这个太监长说可以了，三年就这样吃，三年就这样吃。好，第二章，尼布甲利撒王第一节哈，在位第二年，他做了一个梦，心里烦乱，不能睡觉。第三十一节，他做了这个梦，他没办法解这个梦，到处找术士啊，这个解释来解梦，没有人会解。他说：“我准备杀光这些人。”但以理知道了，他说：“你带我去见王吧。”他知道了之后，三十一节，他就对王说了。他说：“王啊，你梦见一个大象，这象甚高，极其光耀，站在你面前，形状甚至可怕。这象的头是金睛的，胸膛和膀背是银的，肚腹和腰是铜的，腿是铁的，脚是半铁半泥的。你观看，见有一块非人手啄出的来的石头，打在这象半铁半泥的脚上，把它砍碎。”于是金银铜铁泥都一同砍得粉碎，诚如夏天河床上的糠胚被风吹上无处可寻，打碎着象的石头变成一座大山，充满天下。这就是那梦啊，我们要在王的面前啊解那梦。我们知道那个金象就是他，银啊就是马代波斯，铜就是希腊帝国，铁就是罗马帝国。这个梦一直到今天还在实现，因为这个梦一直讲到主耶稣回来把他们全打掉了。所以你要看看那一次神给尼布甲利撒王所梦到的是以后从他之后一直到世界的末了要发生的事，没人会解。但以理他有另外一个心，是神给他解这个梦，虽然他也不懂，如果你还要把但以理书看完之后，他很多也不懂，但是他已经把世界从那一天一直到我们现在活着到主耶稣再回来的事已经就全部显出来了。但对这个尼布甲利撒他才不管后面的，他想哇，以后有个赢的，虽然不够我强，但是会打败我。说他怎么做呢？第三章第一节，尼布甲利撒造了一个金像，高六十轴，大概九十尺，宽六轴，大概九尺，立在巴比伦神杜拉平原，是谁都可以看见的。他怎么讲？他为什么造一个像？他说不行，我这个金像是不倒的，不容许有银的再把我打倒的，说他要造一个特别高的像，我一定要存到永远。这是人的 ego 啊，人的骄傲。然后那时候他们定一个法律，所有人都要跪拜这个像，你不跪拜就死。我们看第三章第八节，有人就回报了，他说现在有几个犹太人，就是王所派管理巴比伦省事务的撒德拉米撒亚巴利哥，王啊，这些人不理你，不侍奉你的神，也不敬拜你所立的金像。当时你不加利撒匆匆大怒，吩咐人把撒德拉米撒亚伯尼哥带来， 他们就把那些人带到王的面前。尼布加利沙问他们说，撒多拉米撒亚布尼哥，你们不侍奉我的神，也不敬拜我所立的金像，是故意的吗？你们在听见角笛琵琶琴筛声和各样的乐器的声音，若俯伏敬拜我所造的像却还可以，若不敬拜，必立时扔在烈火的窑中，有何神能够救你们脱离我的手呢？这是事实啊，我现在 丢下去，这是我的王国，谁能够救你？你如果看这个环境跟那时候以色列百姓不敢进迦南地一样的，谁能够救你？那我们看他们的回答啊，这三个朋友，撒多拉米撒亚伯尼哥尼哥对王说，尼布加利撒，这件事我们不必回答你，即便如此啊，真的被丢下去了，我们所侍奉的神能将我们从烈火的窑中救出来，王啊，他也必救我们脱离你的手。第二个，既或不然，王啊，你当知道我们绝不侍奉你的神，也不敬拜你所立的金像。哇哦，一个被掳的人站在在全世界最大的帝国的王的面前讲这个话，他说你可以丢我下去，即便如此，我所信的神能够救我的。好，就算我的神不救我，他有更高的美意，我还是不拜你的。我们看那个结果哈，第十九节，当时尼布加利沙怒气填胸，向撒多拉米撒亚伯尼哥变了脸，是吩咐人把窑烧热，比寻常更加七倍，又吩咐他的军中的几个壮士将撒多拉米撒亚伯尼哥捆起来扔在烈火的窑中。这三人穿着裤子、内袍、外衣和别的衣服被捆起来扔在烈火的窑中，因为王的命紧急，窑又甚热，那抬撒多拉米撒亚伯尼哥的人都被火焰烧死。撒多拉米撒亚伯尼哥这三个人都被捆着落在烈火的窑中。二十四节，那时尼布加利撒王惊奇，急忙起来对谋士说，我捆起来扔在火里的不是三个人吗？他们回答王说，王啊，是的。王说，看了、啊、我见有四个人并没有捆绑，在火中游行，也没有受伤，那第四个的相貌好像神子。于是尼布加利撒就就近烈火窑门说，至高神的仆人撒德拉米撒亚伯尼哥出来，上这里来吧。撒德拉米撒亚伯尼哥就从火中出来了，他被丢下去，照道理烧死，绑他的绳都没掉，但王一看，四个人，主与他们同在。所以我们知道尼布加利撒后来他说、啊、全国都要信这位神，因为他实在没看过这样的事情。我们看但以理的事情哈，我们现在翻到第六章，第六章第一节，大利乌随心所愿立120个总督治理通国，又在他们以上立三个总长，但以理也是其中一个，但总督在他们三人面前回复事务，免得王受亏损。第七节，国中的总长因差总督谋士和臣府彼此商议、要立一个坚定的禁令，30日内不可屈何人，若在王以外向或向神或向人求什么，就被扔在狮子坑里。但以理知道这禁令盖而遇上，就到自己家里，他楼上的窗户开向耶路撒冷，一日三次双翅跪在他神的面前祷告感谢，与素常一样。这不简单呢，他已经知道一个命令，你跪拜你死定。在但以理说他是最高的总长，王之下其中三个就是他其中一个，其他都在他下面，有人不服他，就立了一个禁令，说30天不可以跪拜任何的东西人事物。他知道但以理一定跪拜的，但以理知道了还是去继续跪拜侍奉他的神。第十三节，他们对王说，王啊，那被掳之由大人中的但以理不念你，也不遵你盖着玉骰的禁令，他请一日三次祈祷。王听见这话就甚求烦，你知道这个王很喜欢但以理， 一心要救但以理，筹划自己救他，直到日落的时候，那些人就纷纷起来聚集来见王，说王啊，当知道马代和人和波斯人有利，凡王所立的禁令和律例都不可更改。王下令，就人就把但以理带来扔在狮子坑中。王对但以理说，你所常侍奉的神他必救你啊，这个一个外邦的王啊讲这个话，你所侍奉的神必定救你。有人搬了石头放在坑口，王用自己骰和大臣的印封闭那坑，使承办但以理的事毫无更改。十九节，王回宫，中夜进食，无人拿乐器到他面前，并且睡不着觉。次日黎明，啊，十八节哈，次日黎明，王就起来，急忙往狮子坑那里去，临近坑边，哀声呼叫但以理，对但以理说：“永生神的仆人但以理啊，你所侍奉的神能救你脱离狮子吗？”但以理对王说：“愿王万万岁，我的神差遣使者封住狮子的口，叫狮子不杀我。”因我在神面前是无辜的，我在王面前也没有行过亏损的事。王就甚喜乐，吩咐人将但以理从坑里系上来。于是但以理从坑里面被系上来，身上毫无损伤，因为信靠他的神。二十四节，王下令，人就把那些控告但以理的人，连他们的妻子儿女都带来，扔在狮子坑中。他们还没有到坑底，狮子就找住他们，咬碎他们的骨头。我今天给你们看三个例子，一个是以色列百姓跟约书亚加勒，一个是尼布加利沙王跟但以理的三个朋友，一个是控告但以理的人跟但以理。我们这里可以看到他们都遇到很艰难的环境，但是我们发现他们能够因着在神面前有一个不同的心智，他们经历了神做了他眼睛没看过的事。我们今天如果想在我们的生活中经历我们眼睛没看过的事，我们必须开始起步。另外一个心智不是突然间就来的，乃是在我们平常的生活中开始去经历的。一些小，一些所谓小的，可能对我们看来很大。读书啊，哎呀，读不下去了。这个啊，明天要这一礼拜要考试了，这个怎么办呢？聚会要不要聚会了？我要不要继续读圣经呢？这啊，我读不下去了。所以我尽我的力量去做，还是我抓住这个 golden opportunity， 说啊，我要从这件事上经历你。工作也一样，我今天遇到老板的情况是怎么样，我今天我上班我做不出这个难题，我做不出来，我是不是说主你给我这个机会，我还是要来到你的面前，我还是要来到弟兄姊妹面前，我还是愿意尊你为大，主你带我怎么经过这件事情。我们认识主必须是一个脚步一个脚印的认识的，没办法跳的。我们听了这许多的见证，真的临到我们身上的时候，那都是别人的。但是如果是在你身上走过的话，那是完全两回事的。因为你回头看，这是主亲自带我走的，也因着我尊他为大，主带我经过的。没办法，我们突然间就信心不非要，没办法这样非要。那我最后讲个故事，也不是故事。我们弟兄素明，我们很多人认识他。去年年底，他太太桂琴开车被人撞，整台车报销了，不过他人没事。通常来讲，我们说被人撞啊，对方保险保就好了。对方的司机是一个墨西哥人，一个女孩子，没保险的。这个车子没保险，他也没有 driver license， 是自己开车出来的。然后他们弟兄姊妹告诉他，在 Kansas City 这种事情不了了之，警察不管。警察是写对方错，但是因为对方没保险，没有 driver license， 走，你告到法庭去，法庭说哦，他也没保险，不是，法庭会找那个人，但是找不到了，因为墨西哥人通常找不到的。他们后来发现那个 license plate 也不知道。 那他现在肯定是对的，但是 anyway 是没保险，什么都没有。OK， 他的这个车整台车才刚买了，不到一年了，报销了。那我们知道他们经济生活环境也不是说特别好到哪里去哈、啊，但是他们需要两台车，那一台车都没掉。我那时候跟他通电话的时候，这个桂琴啊，这啊几天都不用睡觉，那这是怎么这样发生的？他们打电话去他们 Realtor， 他们不是 Realtor， 这个他们的这个什么啊 ，Insurance 的 Agent 啊，这个他说这个对方没人了，这么没办法查，没办法做的啊，这个拖了很长的时间。我们要跟他一起祷告哈、啊，我们相信主一定有他的作为啊，这些是这样发生的啊。后来啊，这个有人说、啊。这个我把故事一定要缩短一点啊，他说你写信到这个啊政府去啊，把这件事告诉他们。我们这学习啊，事情发生了，我该尽的本分是要做的，成最后的结果在乎我们的神啊，本分要做的。你今天要考试，你还是要读书的，你不能依靠主明天啊考 A 回来，那这回事的，你还是要读的。啊，只是说我还是尊主为大，我读多少就是多少了。啊，主自己 cover 其他，说你还是要写哦，要他写一封英文信也认头大。这个但是他写了，寄去了。然后呢，那边也说这个也没办法做什么事。但是啊，就是刚刚讲的，三毛他就在那个人面前蒙恩惠啊，那个人就替他去查了。那嘴巴讲是没办法，但是他的确去替他查了。结果查到这台车是有 insurance 的，开车的人是没有 insurance， 不过这台车的 owner 是有 insurance 的，所以现在又回到这个 insurance agent， 他们就接手续办，然后这个拖了一个多月，他是昨天告诉我他钱收到了，对方的 insurance 要付钱，整部 total 的车的钱全部拿到了。他说啊，他的姊妹桂琴才刚信主没多久啊，一年多。他说这次的经历啊，给他有很崭新的改变。当初忧心紧张在那里抖啊，这个不知道怎么办。但是经过这件事，他说这个经历是没办法换来的，因为他没办法，他也没做什么，他只写了一封信。最大的事就是写了那封信。跟教会的弟兄姊妹讲，他说 Kansas City Mexican 是没办法的，你给他撞到是你倒霉了，但是神救了他啊！他昨天晚上跟我们说这个、支票收到手了，说钱收到了。神没有让我们依靠他的人羞愧的，只是我们是否愿意一步一个脚印去经历我的主，经历我们爱我们的主，看他怎么样答应我们的祷告，免得我们在一个大的环境里，我们向以色列百姓说我信不过，我愿意在一年的开始的时候，我还有几个例子要跟弟兄姊妹交通的，但我知道我今天没有时间啊，但是我愿意啊，与弟兄姊妹从心中跟大家互相的激励，一年刚开始，但愿我们在今年我们能够有许多因着我们愿意这样一个脚步一个脚印去经历的，我们到年底我们能够写出来主在每一个事上怎么带我过的，我怎么信告他，在人看来这无望的情况里面主把我带过了。我可以跟弟兄姊妹讲，我们的信心一定在这个上面会 give up 的，这也是说神为什么要每日每月每年的建造我们，一直到 eternity， 直到我们见他的。好，我想我今天的交通啊就到这里，我们一起再有点祷告好不好？主耶稣，我们在你面前，我们就谦卑的俯伏。主耶稣，我们求你怜悯我们，怜悯我们还是一个小信的人。我们常常还在这个环境中被打倒， 但主，我们求你赐我们一个啊，另有一个的心思，使我们坚定的依靠你，抓住你的话。因你讲过，先寻求你的果与你的义，主啊，这一切都要加给我们。主，我们知道我们养生所需，你都知道。给我们抓住你，主，我们亲爱众弟兄姊妹，主啊，你都爱我们每一个。主，给我们在今年这一年里面，大大的经历你是如何丰富的神，如何有能力的神，是如何爱我们的神，是什么供应养活带领啊保守我们的神。让我们今年走过，我们都能够满口的欢笑，满口的称颂你，主啊，愿你怜悯恩待。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机会就到这里。